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新的一天，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明天就会后悔，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在那里听他的话，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攻读圣保禄宗徒至希伯来人书第四章十二到十六节。弟兄们，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更锐利，以直穿入灵和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并且可以辨别心中的思想和意念。没有一个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显明的，万物在他跟前都是袒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进入了诸天的四祭，就是天主子耶稣，我们就应坚持所信奉的真道。因为我们的大四祭不是一位不能通情我们弱点的，而是一位在各方面像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过罪。所以我们要怀着一世的心走进恩宠的宝座，以获得仁慈，找到恩宠作为及时的援助。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庆日，圣伯多禄定圣座于罗马，但是为了我们连续不断的、不间断的分享希伯来书，今天我继续简单的分享平日的读经，然后再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伯多禄定圣座于罗马的庆日的意义。今天的希伯来书越读起来非常的美好啊，也非常的美妙。它告诉我们说，天主的话是生活的，有效力的，比那个双刃的剑更锐利，能够穿入到人的灵魂、关节和骨髓的分离点，还能够辨别人民心中的思想和意念。所以天主的话是有效力的，这是我们读经的原因。我们一方面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读懂了圣经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些指导性的目标圣经都会告诉你在方方面面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另一方面，天主的话是有效力的。其实我们大家从教会初期包括伯多禄、保禄，他们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名，然后驱逐魔鬼呀、治病啊、行奇迹呀都会有。包括到今天两千多年来，我们还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名给别人复手啊，给别人治病啊，其实都有效力的。我自己也有很美好的经验，当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也能增加自己的信德。如果你常常读经，天主的话就像一把利剑，能够刺透你的灵魂，能够深入到你的骨髓，能够辨别你心中的思想和意念。如果我们能够好好读经的话，天主的话会常常的点醒我们，告诉我们生活的目标，生活在天主的规则里边，他告诉我们什么是是非对错、善恶真假，我们都会在我们的思想里边有一个分辨。所以希伯来人说，每一个受造物 都在天主面前是明显的，万物都在他面前都是敞开的，我们都必须向他交账。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包括思念，天主都是知道的。你犯罪的时候他也知道，你立功的时候他也知道，你心中想什么他都知道。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大爱无言，大爱无疆。天主的神运行在这个大地之上，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他不会马上给我们动手，但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自由的时间，让我们最后自由的归顺在他的怀抱里。天主不会强迫任何人，因为强迫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不要以为说天主看不见你，你装聋作哑闭着眼睛，像小娃娃们一样，把眼捂住，就感觉到天主看不到了。或者说我们中国的故事说捂着耳朵偷铃铛，在天主面前都是傻瓜。所以希伯来人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应该坚信这个真道，因为他降生成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一个不能够同情我们弱点的，他能够同情我们的弱点，因为他经历了我们的一切，在各方面都受过试探，除了没有犯过罪，他都跟我们度着一样的生活，而且比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残酷。所以说既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能够经历我们的所有，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不要怕，有了罪也不要怕，怀着一世的心，走进他的宝座。为什么？要获得他的仁慈，他会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宠，我们才能够及时有帮助，才能悔改，也才能够前进。现在我们经常，我们好多的基督徒经常说，现在有点有些误区，我们以为我们很圣洁了，很圣善了，我们才敢走到天主面前。错，大错。当我们满身罪恶的时候，当我们满身是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走进天主的宝座。为了什么？获得一世的心，走进他的宝座，为获得他的仁慈，他会帮助我们有力量，有悔改，然后有成长。另外一方面，今天是波多禄定圣座于罗马，就是大概因为波多禄最后在罗马传教两年之后殉道在罗马，当然保禄也是一样。从那时候起呢，就是罗马的主教继承波多禄的，罗马的主教就成为了全世界主教的核心。当然这个节日吧，从公元四世纪就开始过，但是到19世纪才确定下来。反而以后又开始推行基督徒合一祈祷周，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把教会的信仰建立在博多路这块磐石上，你是磐石，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博多路，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们。这是耶稣赋给博多路的两个职能，现在的罗马教宗呢就负责的这样的功能。所以从凡尔之后，其实从19世纪开始，整个教会，整个基督徒的教会都开始通意举行这个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我们今天就开始了，从1月18号到1月25号8天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有差不多30亿基督徒，但是30亿基督徒分成不同的三个大的派别，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基督新教，再一个就是东正教。在这个除了天主教非常的合一之外，东正教也分成了很多的，你比如说俄罗斯正教、希腊正教、叙利亚正教也分了，又分了很多的派别。基督新教自从1517年 从这个天主教分裂出去之后，现在在全世界大概他们说有2000多个派别，他们分裂得更厉害，互不隶属。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合一完全是有必要的。所以说从梵蒂冈第14大公会议之后，我们把定圣伯多禄为宗座，就放在了1月18号。然后一直到圣保禄宗徒规划的1月25号8天的时间，为全世界的基督徒的合一要祈祷。我们都需要祈祷，我们都需要祈祷。其实我觉得不是我站在天主教会里边我就倾向天主教会，我觉得一个团体一定要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核心的话，教会一定会四分五裂。那基督新教不是四分五裂，而是1000、2000的分裂。所以说我觉得天主教会有一个信仰的核心，还是有必要的。那么伯多禄既然是整个教会的核心，那么我们从伯多禄这个磐石上开始，我们祈祷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在罗马的规划日都要归向合一。我觉得这个时间段这两个节日都非常的美妙，有非常的奥秘。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有幸听到了我的分享，也知道了这个基督徒合一祈祷周，在这8天当中不管用简短的祈祷和长久的祈祷还是短暂的善功，我们都为基督徒的合一献上我们大家的一份力。愿耶稣基督在人世间为王，愿所有的基督徒合而为一，愿我们大家不再分裂，分裂就不能够证明神的存在和耶稣基督的正确性。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